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讲所谓的儒教或者传统啊，宗法性宗教，那么它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是学术还是信仰？我们一个基本回答是说，它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是学术而不是信仰。那我们的历史根据何在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啊，用很短的时间。非常精要的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么一个大历史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历史从周公到袁世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古代在孔子诞生以前的确有个宗教。你看讲到儒，大家讲到孔子，想到孔子，英文呢就把这个儒教叫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的意思是说从孔子的名字 Confucius 变来的，是孔子的学说啊。把这个东西想成宗教呢，好像孔子是个宗教的创立者，但是我们现在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基本事实是在孔子诞生以前啊，至少800年中国就有了一种宗教啊，就是从商代的后期啊，考古的证据证明，从商代后期，那商代前期中期比如说有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很明确的啊，大家所知道的考古的结论，但是呢商代后期呢啊，比如说安阳殷墟商代迁都以后啊，那么就有了证据。这证据何在呢？首先就是甲骨文啊，甲骨文里面提到上帝啊，说希望上帝给我们下雨啊，当时中原地区商的土地上碰到旱灾啊，还有呢甲骨文里面提到说商王的祖先死了，到哪去了啊，里面提到说商王的祖先到上帝那里去做客了啊，这就是甲骨文所谓的天地，叫地命雨，意思就是上帝命令下雨，地就是上帝。那个宾于地，宾是宾客的宾，意思说商王的祖先到上帝里做客了啊，宾客的宾。所以这些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已经有一种信仰，官方也有，民间也有啊，这个比孔子诞生还要早800年啊，大约这样。但是为什么提到周公呢？大家知道孔子喜欢周公，崇拜周公啊，吾不梦周公矣，吾欲乎吾从周啊，都是说孔子崇拜周公，认为他是效法的榜样，是古代的圣人啊。那么周公其实是个政治家了，他在周代初年啊，在周武王的时期做了一些社会改革或者宗教改革，因为呢当时宗教啊社会啊不太分得清楚嘛，反正他要制定一套制度，他想给这个统治这个天下的周王啊确立一套制度，便于统治。这套制度大家知道叫周礼啊，这个周礼呢实际上是一套以宗教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啊。那么它里边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啊，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啊，这很简单但是很精彩啊，四个字总结这个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一个精神啊，一个灵魂。他这个制度叫做不忘不弃，写出来就是不，大家知道啊，是不是的不啊，忘就是王字，王字作为动词来用的时候呢，它的读音就是忘，意思就是统治天下，王做王就统治天下嘛，所以不忘就是不统治天下。不弃什么意思呢？那个不也是同样一个不字，地呢是一个四字旁，社会的社的一半，那偏旁加上一个上帝的地啊，这个地字啊，四字旁加个上帝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祭祀上帝，崇拜上帝的意思，举行仪式来拜上帝啊，赞美上帝。那么这个不忘不弃连在一起，就是你不统治天下，你就不能祭上帝啊，这四个字就这个意思，不忘不弃，你不统治天下，你就不能祭上帝。好，你看这个宗教的特点就出来了。周公规定这个宗教制度，你可以说中国宗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宗教改革，或者宗教制度化。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不忘不弃。那这个这样一种制度， 造成了一些重要的结果啊，这重要结果。下面这个重要结果呢，在我们讲三大特征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出来啊。那么这个制度后来就建立起来了啊，天子或者是皇帝，后来的周王以后到秦始皇叫皇帝啊，以后历代都叫皇帝。这皇帝呢，他就去祭上帝，但他祭，因为别的人不能祭，只有他能祭，所以呢，这个天坛就只能在首都才会有。但有些皇帝是跑到泰山去祭，跑到泰山老远老远的，劳民伤财的跑去祭。那么这个在西安有一个天坛，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在一个中学里，据说一个小土堆。在北京有天坛，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北京这个建立首都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现在保留还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在天坛里可以看见天坛，天坛公园里可以看见天坛，啊，就是我们后边这个背景啊，很有宗教意义，同我们的讲题很接近的啊。这个大家看见这个房子是青岩殿，其实天坛有个更重要的建筑叫圆丘，就是个土台啊，一个用石头这个装饰起来一个平坛啊，平台或者一个坛，这就是专门祭上帝的地方啊，中间的祭上帝啊，中间一块石头，边上九块石头，在第三圈十八块石头啊，然后往下边27块石头等等的啊，这个地方老百姓以前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你不是王，你没有做王，你没有做皇帝，你是不能祭的，因为那地方是祭上帝的。我们所以看到一个特点，这个宗教制度把人民同上帝隔开了，那在人民和上帝之间设置了很长很长的距离，是无穷的距离，可以说根本就不许你祭啊。那么秦始皇如此，后来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如此，一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刚才提到的，把清朝皇帝推翻帝制，想建立共和，结果呢，后来大家知道来了一个人叫袁世凯的，想要恢复帝制，想复辟，他想当皇帝，他就搞个中华帝国，然后他就想恢复这套东西。所以我们说从周公到袁世凯，周公是大约离现在3000年前的人，所以这3000年当中啊，这将近3000年历史当中，中国的宗教是这个状态啊，有这样一种宗教啊。那么你不是正在何老师，你正在讲儒学儒教，怎么是那个孔子的一套东西叫做儒学啊，他信奉他的学说人叫儒家啊，那么他的这套理论叫儒教，那么同这个宗教有什么关系呢？啊，现在就是我们讲中国的宗教背景，这是必须谈到的话题啊。中国的宗教一个可能最重要的特点，要在讲儒教的时候来讲。刚才讲啊，中国有一种宗教，刚才说至少延续3000年，但是有个奇怪的特点，它没有名字，它是官方的宗教，是国家的宗教啊，是由皇帝来主持的宗教，后来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礼部啊。你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六部啊，这有六个部啊，其中有兵部啊、刑部啊，还有一个叫吏部啊，管官员的啊，管军事的叫兵部。那么还有一个部叫礼部，礼貌的礼，这个礼部就是管，首先第一职责就管祭祀，祭谁呀？祭上帝啊。只不过这个上帝这个名字后来有一点点变化啊，后来叫到周朝初期就叫做天帝，后来慢慢的简称为天。啊，那么祭上帝就变成叫祭天，但实际上也是祭上帝。你现在到天坛，今天你到天坛公园去看看，那个祈年殿里边最中央和最高处的一块牌子，那是很神圣的地方啊。最中央最高处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皇天上帝。所以天坛是祭上帝的地方，老百姓的口里就叫祭天啊，皇帝后来也慢慢就叫祭天，简称为天啊。但这个宗教是刚才再说一遍，是没有名字的，延续3000年而没有名字，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你在印度，比方说你说你们有个印度教，他也印度人不太提印度教这个说法啊， 那个甚至犹太人也不太提犹太教，但是我们崇拜耶和华啊、就行了，我们崇拜亚维啊就行了。那印度人我们崇拜大梵天或者崇拜毗湿奴就行了。啊，是外边人给他取名字啊，这个名字就很重要。我们中国呢，这个有这种宗教没有名字，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说他是从他没有名字本来啊。那么从无名到悟名什么意思呢？后来有了个名字啊，特别是现代的学者给他取个名字叫儒教。其实儒教这个名字呢，他取的时候呢，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刚才说这个宗教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还有个特点，它没有多少理论，它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周礼啊、三礼，有就我以前叫五经嘛，我们中国有所谓六大经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啊，那个乐经呢失传了，诗、书、礼、乐，这个乐没有了，那么就剩下五个经书叫五经，五经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是礼，啊，礼。三礼、周礼，那么这个东西主要是规定一些礼节仪式啊，怎么样去祭祀啊，程序刚才说的礼部专门管，越来越复杂啊，比如说春分是个大祭，这个冬至也是个大祭的时候啊，夏至我说错了啊，夏至一个重要的祭祀，冬至也是个重要的祭祀等等的啊，这是一些礼仪。礼节仪式的规定，那么理论上呢，那诗经的理论性也不强啊。那么后来这个宗教，一个宗教要有理论，要有一些文人学者给他论证，那后来就有了，就是儒家学派啊，孔子以及他的后人啊，门徒以及他的继承者们，他的崇拜者们，他的这个追随者们。啊，所谓中国历朝历代的儒生，他们的理论，如果他们里边有理论家的话，啊，就为这种啊宗教提供了理论根据，啊，而且儒生啊儒家啊还在社会上成为这个宗教的一个代言人或者社会的基础，啊，比如说在乡下祠堂里面要祭祖先，那么谁带领啊？有那个读书人来带领，如果这个老大也好，这个老爷子也好，不太有文化啊，不知道怎么祭祀，规矩，所谓中国人讲不懂规矩，那么就是这个读书人啊，教书匠啊这些乡下的士绅啊有过功名的人或者做过官的人来指导啊，所以他成了社会基础。由于等等的原因，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强大。啊，对这种宗教的贡献啊，给他提供理论根据啊，给他提供社会支撑啊，啊，甚至在中央政府可以指导皇帝该怎么样去天坛，路该怎么走啊，什么啊，该怎么沐浴啊，怎么斋戒啊，祭祀之前，这些都是一些大儒生啊，当了官的有学问的儒家学者来做的事情。一句话，儒家同这个宗教有紧密的联系。有密切联系，所以呢，你要把这种宗教勉强的说成儒教也是可以的。以前我也赞成，以前我也写过文章，说这种宗教呢，哎呀，那个长长的名字，怪怪的名字，学术性的名字，谁用啊？谁也记不住。什么传统中法性宗教啊，还有什么传统原生性宗教，有些学者的说法都太长了，可以用来做学术讨论，不能用来做一个日常的名称。所以我也赞成啊，当时我也赞成，好多年前我也赞成用。儒教来称呼这种宗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现在呢，我慢慢的有点改变我的看法，因为这个儒教这个词被滥用了啊，好像儒家学说就是宗教，好像孔子就是教主啊，特别是现当代大陆新儒家啊，很多人啊都这么说，都这么写，都这么看问题，有一些人甚至以前坚决反对说儒家是宗教的人也这么讲，把孔子说成是教主，把儒家学者说成是宗教啊，甚至还要主张这个宗教变成国教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孔子学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那个更古老的商代末期带有一种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社会 的特点的那种宗教，已经被辛亥革命给同帝王专制、帝制一起推翻了。袁世凯想恢复，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成了历史的在这方面是开倒车的一个典型。那现在还讲这个，也是开历史倒车啊。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讲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只想说，这个在这种形式下，儒教就变有一种新的含义，好像儒家学的是宗教，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我现在，我要把这个名称称为一个误名，错误的名字。所以，我们讲这个话题啊，所谓中国传统中华型宗教。有名有实，但是没有名字的，延续3000年，已经从专制统治一起，从帝制一起死亡的那个宗教啊，它本来是没名字的，后来被给一个错误的名字，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啊。好了，我们讲这个宗教最后一个总结，它有三大特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一点，大家已经知道了。第一特征是宗法制，宗法制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什么事儿都听老头子的，爷爷在听爷爷的，爷爷如果死了听大伯的，如果你爸爸不是大伯，那也不能听你爸大，他们这一辈人的事关系到下代的事，大伯说了才算数，你爸如果是三弟啊，是叔叔，你爸说了不算数。好了，还有男的说话算数，女的不算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啊，听长辈的，听男性的，啊，听如果爸爸这辈子死了，听大哥的，啊，这是宗法制，啊，这个是刚才我提到是原始社会的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遗留，一种观念，遗留下来的观念，宗法观念，在中国保留了很久，在希腊罗马早就给它破除掉了，啊，那就是梭伦改革，希腊梭伦改革就把它破除掉了，啊。因为他对于希腊民主制度不利嘛，啊，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按家族来选，那有本事的正直的人可能不是你这个家族的，但你就按你家族选，所以选出的人不是最正直和最聪明的，对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很不好啊。所以希腊早破除掉，但中国还保留很久，这是宗法制。这宗法制不光是影响宗教，而是在宗教里边，在周公制定的这个制度里面，刚才说的啊，这个皇帝能祭上帝，那么皇帝的弟弟呢不能祭，传下来呢，老大他的儿皇帝的儿子呢，老大能祭，老二不能祭，不能主祭啊。但是甚至老百姓的家里站在祠堂里祭祖先，也只有老大站前边啊。如果爷爷死了，那个伯伯站前边，因为伯伯死了，这上辈人死了，那就是大哥站前边啊。妇女们有时候甚至被赶到厨房里面去啊，做祭祀的时候。这个宗教有一大特征，宗法制。第二个特征呢，由此而来的就是不平等嘛。刚才说了，已经说明了不平等了啊。周公规定的时候呢，周公做出规定的时候说，天子可以祭上帝，那么下边的公侯伯子女啊，这公侯伯子男这些各级的贵族都不能祭上帝，而且不能祭始祖，就最早的祖先不能祭，只能祭元祖啊。天子有7个庙，诸侯只有5个庙，7个庙中间那个庙可以祭上帝，可以祭始祖，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始祖就是上帝啊。那么诸侯就是天子的弟弟们啊，兄弟们。他们呢只有5个庙，中间那个庙呢只能祭元祖，不能祭近祖，然后下边大夫这3个庙，那更近的祖才能祭，那么士就是最低级的贵族，只能祭更近的祖先，老百姓呢就叫庶人，老百姓的庶人，庶人祭于寝，只能在家里祭祀，不能有庙，庙是祭祖先祭上帝的地方啊。天子可以祭上帝，其他人祭祖先，那么老百姓的庙都不许有，是极为不平等。你在欧洲看看，你去旅游，你看每个小村子都有教堂嘛。皇帝的宫廷里有教堂，王的宫廷里，国王宫廷里有教堂，小教堂 chapel， 那他一家人在里面祭上帝。但是呢， 乡下很穷乡僻壤老百姓也可以祭上帝啊，很小的乡村，很穷的乡村都可以有教堂，宗教权利上是平等的。在宗教上，大家从皇帝到老百姓都说自己是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啊，都要承认自己有罪，有不完善，有缺陷。但中国呢，皇帝可以祭上帝，老百姓不能祭啊，甚至不能有庙啊。那么后来祠堂是个不得已的替代品了，老百姓总得有宗教需求嘛，啊，所以就搞出什么祠堂来，还有什么什么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啊，按照周公的规定这是不许可的啊。好了，这就是不平等。第二个特点，这个宗教第二个特点是不平等。第三个特点是政教合一，同前面有关系。既然不忘不利要做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够祭上帝，那当然政治同宗教是合一的，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同时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啊，这政教合一制度就由此而形成。当然在那个时代，在远古时代，很多民族很多国家都有政教合一制度，并不是只有中国如此。但是刚才那些特点啊，是比如说基督教是没有的啊，这个宗法制和不平等，宗教权力不平等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种宗教有三个特点啊。那么我们往下讲第二个大宗教，中国的，那就是所谓道教。道教与又来一个这个引号里面是民间宗教啊，什么意思呢？道教同民间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啊，这里面也有个话题啊。道教有两个名称啊，道教、道家啊，这个不同的名称，两个名称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就是道教、道家是宗教还是哲学呢？啊，我们刚才回答说儒家不是宗教啊，而是一种学问、一种学术、一种哲学。这个道教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道教、道家应该这么说，道教是宗教，道家是哲学。这是很清楚的，道教同道家不一样啊，道家比道教也是早得多。道教是道家的创始人，这套哲学的创始人大家知道是老子，同孔子差不多同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但是就是说是春秋时代啊，就有了老子，后来还有庄子、战国，都是道家的哲学家。但是道教这个东西呢，是汉朝的末年，又过了秦朝，过了汉朝几乎都过完了，到东汉的末年才有了道教啊。这一个宗教，一个是道哲学，不一样。那么道教后来呢，有两大教派啊。后来道教大家知道，从太平同那个太平道有关系，同五斗米道有关系，同汉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有关系啊，开头是受到镇压的啊，官府是镇压他的，曹操啊，什么董卓啊，全是打黄巾起家的啊，什么关云长啊，什么张翼德啊，关公、张飞都是干这个的，打这个道教的农民起义的啊。但是后来他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他也就慢慢的贵族化，到晋朝的时候，那最后形成两大教派，一个叫全真道，一个叫正一道。我们上面提到啊，全真道、正一道是中国两大教派，全真道主要在北方，正一道在南方啊。全真道在北方呢，有这个道观，道士住在道观里，有点像佛教学习。这个这正一道呢，啊，他在南方呢，主要是这道士可以住在家里，可以娶妻子，可以养孩子啊，给农家一些老百姓家里有什么白喜事，他去做道场啊。另外还有无数的教门，除了两大教派，无数教门，教门就是更小的分支啊。道教很多很多分支，这些分支呢就深入民间，就变成了这个民间宗教啊，民间宗教啊，所以它同民间宗教有很深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提纲里面提到啊，有个打引号说中国的根底，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学者啊，那说道教很重要，研究道教就说道教很重要，研究佛教说佛教很重要，当然也研究基督教也说基督教很重要，这也是学者的一个常态哈，这个老师们的毛病哈，这个职业病。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说道教重要人就拿鲁迅的话来做根据，道教是中国的根底。这根底怎么理解？ 就是根源吗？就是根子吗？就是精神吗？就是精髓吗？啊，就是精英吗？啊，我觉得这个要思考一下。根底，鲁迅用这个字，用这个词，是表示一个树的根，一个草的根这个意思。刚才我提到道教起源于民间，黄巾起义、农民起义，所以它的确来自于草根，草根阶层，它是中国的基层社会、底层社会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的一个在古代的一个宗教，但是它不是精英阶层的东西。精英阶层呢，信什么呢？他们信的是道家啊，比如说陶渊明是很好例子啊，他的思想很接近于道家的思想啊，那放任旷达啊，与世无争啊这样的一些出世的思想，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得势就当官啊，失势的时候不当官的时候呢，就到乡野，就到江湖。得势的时候说自己是儒家，失势以后不当官了，皇帝不喜欢了，失宠了，就自称是道家啊。这个陶渊明的思想整个是属于这样一派啊。那么我们讲的草根呢，有个很好例子啊，民间宗教有个很好例子，那就是青红帮。大家知道啊，什么青帮、红帮，这个还有很多民间宗教。什么弘扬教啊，什么天地教啊等等的，都属于这一类的。他们是平常在乡下在基层相互一个互助的组织，然后碰到天下大乱，连饭都吃不上，天下无道，天下政治很黑暗的时候，这些官逼民反的时候，这些民间宗教就起来成为造反起义动乱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青红帮是一个代表，他们甚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还帮助孙中山啊推翻清朝皇帝的统治啊。那么讲的话题我们还可以提到一点，这个是鸦片还是外衣啊？因为讲到这个宗教，刚才说的儒家它不是个宗教啊，我们现在讲真正中国的宗教肯定要从道教讲起啊，道教是真正又是民间的皇帝在天坛里面有一个那个没有名字的，我们老百姓在乡下其实也很多时候不叫道教，而是民间各种各样的民间不同名目的民间宗教啊。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宗教以后，我们就想到马克思的一个名言，在中国大家都很熟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就是说他让人民不反抗，觉得现在还可以忍受忍受吧，麻醉麻醉吧，陶醉陶醉吧，啊，那么这个对统治阶级是有利的，按马克思说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恩格斯，他说一个意思几乎相反的话，他说宗教是人民起义的外衣，啊，这句话宗教是人民起义的外衣，正好用在道教身上非常合适。用在西方的有些宗教有时候也很合适，因为基督教也曾经有些派别成为农民起义的这个组织手段，像德国农民战争，德国宗教改革以后那场动乱，那么里边呢有一些这个基督教派别，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说是很好的在西里派他们的领袖明采尔是反抗当时封建统治的农民领袖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究竟这就是说起来宗教可以帮助人民起义反抗反动的黑暗的统治，那究竟是鸦片是外衣，我想应该两个方面都看到那才比较一个两点论，不要一点论那个至于说鸦片是不是就一定是坏东西鸦片可以帮助人镇痛，有些人认为它是有正面的作用的而且呢人民一个社会是需要稳定需要安定的，所以在这个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其实就应该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但是当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革命就成为必要的，就成为不得已的，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个时候帮助革命就是好事情反过来在前一种情况下维护社会稳定就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说啊，道教它基本上是个在野的宗教啊，它是个非政府的，我们谈到的非政府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也只能啊等一下再继续讲，我们这一节就先休息一下。